那个舍利弗阿毗昙论里面有个故事，我们也很难讲这故事是真是假哦。就讲舍利弗尊者的例子，就是他过去生中发心要修菩萨道，结果就有这个菩萨或者是天神变化化身来考验他。这个故事很有名的，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在莲义寺参公师父都把这个地方引绎出来给我们看。那故事是这么说的，那就是有这个来考验他哦，就是有一个人年轻人来跟他讲说，他的大概是母亲或者父亲呢，就是生病，医生说要眼睛要有修行人的眼睛去做药才能医得好。这个舍利弗尊者很有意思，他说好，这个刚刚发心的就有这个机会，所以他问也不问就拿了一个眼睛出来，也没问到底应该哪一边的。结果这个年轻人拿到之后呢，竟然把他丢到地上。第一次是说你拿错了，不是这一边，另外一边。舍利弗尊者好吧，另外一边也给你，这样就没眼睛了。但是那个人拿了之后，把他丢在地上。他说这个是臭的，是这样的。那这一次呢，舍利弗尊者就想说，这么难的，就算了吧。这个很有名的故事，但是真是假的不太知道，因为这是久远以前的事情。所以一直到刚刚讲，一直到佛在印度，舍利弗都还是一阿罗汉，直到《华华经》才恢复了，就回忆自己以前过去生中的这种因缘啊。好，这我们不讲太多。最后这两行是说，为世界声闻民中啊，为至圣，所以就没有波罗蜜，没有波罗蜜，没有所谓的波罗蜜声闻这样的说法。紧接着《华华经》里面也没有这么讲，《华华经》以佛道的圣啊，令一切闻即为恶已。这个就刚讲的故事。佛的说法啊，听到的人，各自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各自过去的因缘，有人还是要朝向就是刚讲的阿罗汉二圣，有人就是继续的往这个菩萨道，这个二就是这个意思的啊，也可以这样子解释的。我们看38页最后还有两个地，有余一跟无余一、哦、那么有余一地啊，先用二圣的立场去看，二圣无学，这个一定要阿罗汉，阿罗汉以前都不能说他们具备有余涅槃啊、哦，有余一，这个其实它是余一，剩余的一，剩余的一还有，它真正意思讲的啊，那这个这里有讲了，二圣无学啊，所具有的，这所有的所具有的。所具有的有漏以及无漏的零零种种的这些作为他体性，这个所有不是白话文的所有，这个古文的所有，就是所具有。那你要注意哦，这个时候还有有漏，二圣阿罗汉怎么还有有漏，一般人不明白啊。陈维斯顿在很前面也稍微提一下，就是说这个阿罗汉未舍，阿拉耶这个名称啊，在阿罗汉的阶段，刚刚证的阿罗汉的时候啊，就舍弃了阿拉耶这个名称。然后他有进一步解释，这个阿罗汉呢、啊、还有有漏，但是那种有漏呢是什么样的情况？我简单讲一下哈，这个是过去生带来的。我们无始以来哦，我举个例子来讲吧，我们现在如果有某一个人他现前当下修行很用功，然后他就得阿罗汉果，但是他的这个五蕴，他的五蕴呢、啊、还是过去生中有漏的五蕴的因，有漏的五蕴的种子，在这一生得了果报啊。那这个有漏不会被改变， 这个五蕴的这个有漏不会被改变，即便你的阿罗汉它不能改变，除非你是佛，除非你是佛成佛，那转世成智的时候呢，连这个有漏的五蕴也可以完全转为无漏，所有的种子都转成无漏，因此所有种子得的现行果报也都是无漏，但是这只有佛才是这样子，阿罗汉还做不到这样子。所以无学还有有漏的，但是他一样有很多无漏。然后陈慧顺解释，他那个有漏啊，不是一般的有漏，一般的有漏就是你会继续造在轮回中的业，让你继续在轮回中的业，那是一般的有漏。阿罗汉没有这一部分，他已经没有变异生死，没有这个部分，可是他还有有漏。那种有漏啊，虽然是有漏，但是不会牵引他继续在轮回当中，所以光是有漏就有很多不一样。好，特别是讲了他的那个刚才讲的无蕴，好，无余一地，就是刚讲余剩余的一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以二圣来讲啊，唯以真如为性，唯有真如的这个契诺真如，其实就是完全进入真如的状态，把剩下的一完全破坏舍弃，这叫余一没有了，无就是没有了，那这个叫做无余一的地，那这个其实当然就无余涅槃。那这些解释很重要，无余涅槃啊，其实是真如为体性，陈慧思论就是这么讲的，四种涅槃都是以真如为他们的体性，那当然包括无余涅槃。其实不过其实这个是大乘立场去说的，是这样的。然后呢，佛身的有余涅槃，这个地方有不同的见解。他说前后有两解，前后就指那个释论里面有讲到，或者是窥异大师有引导哈。然后无余的部分有三个不同的解释，那他没有引那么多，他直接讲经取正义，他认为的正确的。佛身啊分两种，有为功德，有为功德呢就有余涅槃，有余一啊所摄，然后呢无为功德啊就无余一所摄，他就是这样的对应关系。这个对应关系如果你看成为四论啊，你想想看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讲。那我刚刚才讲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佛没有无余涅槃，这四种涅槃里面啊，佛并没有无余涅槃，因为佛并不弄无余涅槃嘛。佛就是以无住涅槃，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有不同的见解，这个你再看看。那像这个地方也是非常一般人不懂的，一般人不懂什么叫涅槃，然后也不懂这涅槃有这么多很细微的差别，是这样子。以上对17个地有简单的说明，底下有一点点讨论哦，我们大概不会每个地方都看，现在先看第一个讨论。倒数第四行，又四论问何缘五事何立一地，然后呢说在最初，其余的事啊就只建立在一个，这其实讲第六事啊，第六世就建立一个，然后他是第二个地来说他，他问题是这个意思。回答，其实有好几个原因啊，就五世啊，五世有很多共同的特性，那因此不用一一的，比方说眼，建立一个地，耳建立一个地，不用，总之五世合起来是这样。虽然说明的时候还是有点分开说明，可是就地啊就合起来建立一个就好了。这个在隔壁这一页齁 ,39 页第一行就有明白的说明。又以五事啊同一摄根同源摄境故合立一。就从他们的所依 通通都是属于物质性的根。这里讲色根啊，这个色，这个色不是讲眼睛所对的色，这个是讲色身香味触的那个色，哦，就是这个色物质性的根。同源色境，这个色境也是讲物质性的境，哦，因为这个包括眼耳鼻的身啊，所能够面对的境，所以都是物质性的，这个叫做色。其余的余一无色，这个余刚刚才讲，这是讲第六意识。成为不余切四谛论啊，是有建立第七识，也有建立第八识。可是第七跟第八没有单独建立一个谛啊，并没有建立一个，而且在色觉这份呢，啊，才有比较多的讨论啊。这个就是本地分里面对唯识的这个讨论不多。他着重在刚刚才讲的那个修行的过程，你怎么去修，至于唯识要到色觉这份才说的一些，哦，是这样的。那好，第六意识也好，七跟八他们的一也是一无色的，无色的就用不就是用不是用那个物质性的，哦，然后呢所缘也不定。你如果想想看，第六、第七、第八，他们的所缘，各自不一样，有一点重复，有一点一样，但是要是从第八来讲啊，他的所缘跟别人都不一样。第八是能够圆的，有哪一些呢？只有三个，还是杂染的时候的第八是能圆的，只有三个，就是气界根深，还有种子。这样算三种，啊，哦，就是外在的这个七世界，还有有情的有根的身，具有根的身，第三种就是种子，这种种子必须是有肉的。就第八世在杂染的阶段呢，只能够圆的种子是有肉的种子，无肉的种子它也不能圆。那像第六意识，它能圆的还是前五世。前五是给他的讯息啊，等等等等，那主要还是或者是自己的这种境。那第七世啊，第七世在染污的阶段能圆的更少，单单就是第八世，第七世只能圆第八世，所以他们的情况都不定，就是各自不一样，所以别利益。那又跟前五识有很大的不一样。另外呢，自信一元啊，初系次第，故说先后。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五识跟第六意识啊，或者是包括后面的，他们的差别呢，就是有初跟细的这一种次第啊，前面的是粗的，后面的是细的。当然就是前五识是粗的，第六意识包括后面呢，他们是细的，所以说的顺序就根据这个粗的在先，细的在后。第三行又以五识啊同限量色，故合理。这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也很好。前五识啊，前五识的活动啊，它只能够是限量，它不可以是比量，它也不可以是非量，非量就是错误啊，错误的不叫做量。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看到远远的地方，夏天天气的，看到远远的地面上有东西在飘动，好像有东西在飘动，但是你走近了没有，这种叫非量。那五识的真正的五识是限量，正确的认知，而且必然是现前当下，这个现有现在，时间上有现在，然后它有直接的意识，直接的去认知它的对象，这个叫限量。那只要是限量呢，就是表示正确的量啊。那所以他就说在最初，因为所有的量啊，所有量最初的基础就是限量， 比方说比量，比量要建立在限量，哦，是这样。那连这个非量啊，非量都还是因为它跟限量有抵触，这个叫做非量，所以都还是要依赖于限量。总之限量的就在最前面说，于事不定。比方说第六意识啊，它可能限量，也可以是比量，甚至它也可以是不是量，就是非量，是这样的。所以故别离一，第六意识的比量，这个我们容易明白。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么一大堆，通通都是比量，都是在做一种类比性的思维，就是以自相共相做类比性的思维。可是这个很重要，第六意识的这个力量非常大。那第六意识以我们刚刚讲的四圣谛、四念住，只有当你直接现前证悟四圣谛，那个时候你才有限量，你对四圣谛才有限量，这种限量是无漏的限量，之前通通都是比量。但是这个比量很有用，这个比量会有力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闻跟思，是这样的。好，那大概就这意思，我想下面我们就不用看了，好不好？意思都差不多。那另外有的地方会讲你这些地啊，这些地的名字啊，为什么一定是用这个，比方说那个巡视，有巡啊，有巡有视啊，为什么不用别的新说法？新说法很多很多种啊，为什么特别用巡跟视这两个新说法来建立那个地？然后呢，那个三摩悉陀也是一样啊，就禅定里面相关的新说法也有很多，等引啊、等持啊，这些很多啊，为什么单独用三摩悉陀？这个在40页啊，有讨论。另外还讨论为什么加个有，有寻无是那个有，然后那个三摩悉陀也有加个句或者加个非啊，这个我们大致上以前有说了，这样子啊。总而言之，那个三摩地或者三摩悉陀本身呢，它都是这个，都是一种新说法啊，他们都是禅定的性质的一种新说法。然后像如果是三摩悉陀啊，就是它可以包括有心跟无心，这个是40页的大概第六行第七行中间的地方，是这样。但是如果是寻啊，那个有寻有事或者无寻，那个寻啊，寻本身必然的只是一个不定的新说法啊，这个寻并不是禅定的那个新说法。我们说初禅有五个禅支，觉观习乐一心，玄奘大师就不放觉观了，他放为寻视。虽然寻视是他的禅支，但是他体性其实还是一个新说法。所以这个寻呢，它只能够是一种不定的新说法。这个不定是讲那个心法新说法，新说法里面有善，有不善，有不定，是这个分类里面的。那它不通无心，就无心的那种情况里面呢，是不会有寻的。无心的情况，比方说闷觉啊，睡觉睡得很熟，不做梦啊，那个都算无心。虽然它不是禅定，但是里面不会有寻。寻必须是有心的时候才有寻。总之就是说加个有没有啊，来告诉我们它的范围啊。那加个有，表示它包括五蕴，是这样的。点，这个大家自己看哦。好，那大概41页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41页有一点点重要，就是这个会，还是这个会哦，是这样。有个地方我解释一下哦，就是40页的最后这两行，就是三摩地这个名称，它本身的话呢，刚刚讲就是定，定这是别境这个新说法。五个当中的其中一个， 哦，这个就是寓意圣洁念定慧，哦，所以它只是一个新说法，是这样子。哦，那倒数第二行有个重要的讲说，体非三学，无胜利益。哦，这点蛮特别的哦。禅定这种性质的新说法，它并不是，它本身并不是就，它并不等于戒定慧。三学是讲戒定慧，它不过是一个禅定性质的新说法，它本身并不是禅定哦，要注意，所以这不是三学的内涵。那换句话说，你要具备三学啊，你要另外的内涵。四十一页第一行，定体是学，定体是学，就是这个刚才讲的戒定慧。那这个学有时候讲的有学，就是有学的圣人所要具备的。这个讲法不太对，因为有学圣人呢，他的禅定呢，不一定很高。这个据舍论说，大概就是未到地定也可以。未到地定也可以得出果的，不仅仅是得出果，甚至可以得阿罗汉，是这样的。所以说定体是学啊，这个学啊，应该还是讲戒定慧三学里面的。如果有时候是讲有学哦，就有学的圣人所要具备的内涵可以，但是如果是那样讲的话呢，它范围很大，就是甚至很浅，未到地定是这样的。那但是淡言定，淡言定就不是地，讲那个地啊，它是包括无蕴等等啊，所以就有这个差别等等的。第二行说以同巡视心体，亦无殊胜利益，非学法故。就刚讲巡视定，三摩地或者三摩悉多，它本身呢，都不等于那个戒定慧哦，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殊胜利益。那个殊胜利益是指那个戒定慧真正具体的内涵。那所以呢，要加个有，加个有的话呢，才能够表达跟戒定慧这三学内涵的关联啊，是这样的。好，那另外这个后面有问答啊。就是强调那个慧，这里是讲那个文思修，他具体来讲，完整来讲都要加个慧，文所成地其实就是文所成慧。现在问答就问为什么要用慧，就是三圣的修行啊，三圣所行有多种行，这个行可以讲修行，也可以讲刚讲内涵，有很多啊，那为什么特别用慧来讲这个文思修？回答：以慧为首，摄一切故。这个回答告诉我们，戒定慧啊，最后还是要慧，因为只有慧啊，才能够断烦恼，得这个殊胜的果报。只有慧才能令我们脱离轮回。那以前我做过很多次的比喻啊，但有的同学可能还没听过。就是这个用刀子做比喻，慧就是刀子的那个锋刃，你切割任何东西啊，真正切割是那个刀的锋刃，但是它不能自己存在，它不能自己发生作用，它还要有刀背、刀柄，还有你要去拿的这个手，这些也可以比喻啊。那个刀背或许可以比喻为禅定，那个刀柄或许可以比喻为戒定慧的戒，所以他们三个合在一块，或者你可以比喻文思修哦，是这样的，哦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比喻的话，你去拿这个刀子的手，也可以比喻啊，比喻你的发心等等都可以。总之，都要具备啊、哦。那最后还是以慧为偏胜。这倒数第四行讲的，出世行中慧偏胜故。那如果我们的修行呢，还在世间里面打转，世间里面打转也有很殊胜的，因为禅定 有共通于世间的禅定，持戒清净一样共通于世间。那这两个功德也很殊胜，但是如果你只是在这个范围内啊，对不起，你还在三界当中，顶多你就是来生啊，因为禅定，因为持戒，你就是投身到比较高的天，哦，或者是色界天啊，或者是无色界天，你就是这样子。当然，你有对佛法的学习啊，你升到那些天，还可以继续学习佛法。到那些天，像无色界天，没有耳识，你不会去听，没办法听到，没有办法听到声音的。无色界的那个天，也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这种事情。但是它可以变化身体，愿意的话变化出身体，来到欲界，它有这个能力的。那你到了色界天，那更是容易一点。色界天的初禅。还有眼识，也有耳识，但是二禅以上的天就没有这一种，但是它可以应用初禅的耳识、初禅的眼识去听跟去看，可以的，这个是很特别，这个在俱胜论都有讲，是这样的。那我要讲就这个都还是世间的，你要有出世间的。一定要有出世间的道，出世间的道里面要有出世间的内涵作为它的因，这个很重要，这个我讲了很多遍，没有这个你永远都在世间里面打转。但是最近我想了很多遍，我要做一个解释哦。比方说太虚大师还是民国初年，就是现在也很多人，这句话是对的，我先讲这句话是对的。什么话呢？就是世间跟出世间啊，不是分开来的，就是离开了世间，这句话以前我背得很熟，很久没有讲了，就是离开了世间想要去找菩提，离世觅菩提啊，这个是了不可得啊，这是对的哦。但是你要注意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出世间，比方说二谛，中论讲得清楚啊。中论这句话又是根据阿含经，二谛不可分的啊、这个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啊，依也谛。然后呢，不依世俗谛啊，不得生一谛，或者说不得第一。不依世俗谛啊，不得第一。所以这两个是不可分的。那不得第一啊，就不得涅槃。中论第24品这几个偈颂非常有名、哦、但是要注意 它的含义。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那个离开世间去找菩提是找不到，因为菩提是不离开世间的。但是这样讲是这句话的 一边而已、啊、一个方面而已、啊、第二个方面被很多人误会了，或者被很多人忽略了。这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们哦，世间就是等于出世间哦。这个就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世间不等于出世间，虽然中论也有这个偈颂，那个烦恼跟菩提，烦恼跟菩提，烦恼跟涅槃的体性并没有差别。可是它真正的意思是，那个真正的梵文的偈颂是讲边际，就是世间的边际跟出世间的边际并没有差别。那个边际是讲范围，边际是讲范围，就是刚刚讲的世间跟出世间不是分开来的。可是呢，体性不一样了。有的人会说烦恼即菩提，烦恼真的就是菩提吗？当然不等于。烦恼如果等于菩提，那你现在就不用修了，你现前当下就是已经证得菩提了。所以世间不等于出世间。为什么这里讲了这么多？如果世间就等于出世间， 你何必修出世间呢？我们先前就有很多世间的，所以呢，刚刚讲那句话了，不要误会，不要把世间就当作出世间。因此现在很多人就是只着重在世间，反正这个离世觅菩提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就不要离开世间，不要离开世间，它引申为你就是做世间的，做世间的事情，修世间的内涵。这个逻辑可大错特错。如果是这样，那佛何必修这些东西？这大弟子们何必修这些东西？菩萨何必修这些呢？那他就跟我们一样就好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注意，一定要做这个区别。所以烦恼即菩提啊，是就彻底的那个体性，或者就刚刚讲的范围，范围是不可分，不可以分离开来。就我们常讲有为无为，这个比方说无常，无常，无常的法跟无常的体性，这个不可以分开来，就不依不异，不依不异。那如果你只是说念菩烦恼即菩提，你把它当作一，你把菩提跟烦恼当作一，那是错的。但是你又把它分开来，那就叫做意。这里的梵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表面讲的这个差异。这个意呢是别意，别意就是分离开来，分离开来就互相不相关。那中论啊，梵文啊，它真正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不依不异的关系，因为不依啊，所以呢，烦恼不等于菩提。如果烦恼的菩提，那我们继续在烦恼就好了，何必修行呢？这样会变成没有修行的道，没有圣人，没有四谛，没有四果，乃至没有佛。这个也是中论要讲的，中论说你这种看法也会破坏四圣谛，这样讲的空会破坏四圣谛。就这个还是在第24品观四圣谛品。那我要讲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要以为你只在世间里面就可以，那可是大错特错。可是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因为这种做法在世间是很殊胜没有错，但是你顶多就得世间的果报，这里面哪一些才是出世间的内涵，一定要注意。不管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六度里面，还是以般若度，要有般若度，你前五度才有出世间的内涵，就是这样。那当然大圣来讲就是空性，没有空性就没有般若，这个是结合在一块的。那般若怎么来的呢？还是文思修。好，那这里就讲那个慧，这个慧是有漏，但是主要还是无漏，好，是这样。那另外是讲无生跟人间生，因为这讲三个地，声闻地、菩萨地，完全没有提到人天。就是这个可以解我刚刚才讲的，这个人天圣在这里一提都没提的，提都不用提。为什么？因为这里着重于解脱，至少你要有解脱的种性，再不然你就是要有成佛的种性。至于你得人天啊，前面就已经说了，前面这个禅定的已经讲过了，文思修也讲了，就在后面不用再讲。那而且这个圣啊，五圣也好，三圣也好，不共的大圣也好，越来越高的，这个是后面的是殊胜的，下面的比较低的是劣的。所以那倒数第二行说回答说即圣圣不说劣，就这个意思。这个已经很明白了，就我刚讲你修世间的那个是劣，如果你把劣的当作是殊胜的，它这种殊胜只是相对的，比三恶道要殊胜，但是跟出世间道比它是劣的。如果你倒过来把劣的当作是真正的殊胜，这个就是把方便当作究竟。 那是我们刚刚讲的借镜取见，是见取。这个在根本烦恼里面呢，五种恶见里面的见取，看见的见取，以略为胜。那你已经当下，你已经被这个根本烦恼带着走，所以是这样的。那个平常我们说修世间的，我们讲很简单嘛，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些，你怎么样能够里面有同时有出世间的内涵，就这样子。那另外讲这个他第二行的下面有性，这个性就是讲刚刚讲的种性，这个种性是讲解脱的种性，三圣的种性，这个意思。非无性，就是不去讲那个根本不能得解脱的那种种性啊，比方说一禅体没有善根的，断善根的，或者人天的，那根本就不在这个范围内。另外那个涅槃呢，涅槃我们刚讲有四种涅槃。第一种是本来自信清净涅槃，这是第一种。所以这里讲的跟陈维生讲的是一样的，四种涅槃。第四种就无住涅槃，还有很多很多的菩提。可是为什么只用这个有余一无余？四十二页的回答，因为呢，这两个名称呢、通三圣，意思就是说他希望范围大。这两个有余有无余啊，希望范围大一点。如果你讲无住涅槃呢、无住涅槃只有大圣才有，二圣圣人没有无住涅槃。因此他们的范围就不够大。无住涅槃只有佛才有啊。点点，就这样子。那另外的自信，这个自信是讲自信涅槃。自信涅槃本尘本来就有了。一切有情无始以来，我们都具备自信清净涅槃。四种涅槃里面，第一种我们本来就具备，这个你不用修，这个你本来就有了，你本来就有，但是你不能用它，它没有活动，没有真正发挥它的力量。这一种无漏的清净的本来的涅槃，我们已经有，它的种子我们也有。如果陈维师论讲哦。乃至有余涅槃、无余涅槃，乃至成佛，这一些无漏的种子啊，我们也本来就具备，因为这是两种种子其中的一种本性助种，我们也有。问题是它不能发挥作用，它要发挥作用要有心熏的种子来带动它，增长它的力量，就是这样子。那要增长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刚刚讲的，或许是得出国的时候，或许是得出地的时候，或许是金刚最后的金刚道心，或者在金刚玉心最后的成佛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因此总而言之，那另外他第三行问了，但缘恶意不缘恶涅槃。因为讲一啊可以含摄菩提啊，讲涅槃就不能含摄菩提，是这样，这个区别比较细微哦。因为那个涅槃跟菩提不一样，涅槃是无为的，就刚才讲佛的功德、佛的身，有为的啊，那个是菩提这个部分。陈文师论讲这个就是转世成智，这大菩提，可是无为的那个是大涅槃。所以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但是用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啊，就是刚讲可以包括有为，可以包括无为。如果只讲涅槃，就不能包括有为，不能包括有为，就不能包括菩提啊。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好，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中间这里还有更有一节，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建立为地？有六个条件，六个意思，我们就不用一一看了。这个意思很明白，就你要具备这六种意思啊，就不要，那你就可以应用一下。前五是 哎，有没有这样的作用啊？第六意识有没有这个作用啊？哦，乃至这个文思修、那个三摩悉多等等，啊，有没有这个这六种都上面讲它的本身的意思，然后呢，它排除掉另外的不相关的，啊，是这样的。然后最后我们要做个结论哈。这十七个地最后做个结论跟归纳，这个是我以前有提到过，可以配合进行果啊，就是第三行讲了，前九地是三圣的境，从五事生相应地开始，一直到无心地，这个内涵是讲境界，所行的境界，啊，三圣圣人呢，所修行的内涵，所活动的范围跟对象，这个叫境。然后接下来有六个地，这是他的修行内涵，这个就包括文思修，还有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这个叫做接下来的次六地。最后还有两个地，这是他的成果啊，配合进行果啊，这个配合的很好的。另外一种配合方式是做后面这一大段，进九为三，前面两个地，初二地是进的体，进的体就是前五识还有意识、哦、这个意识包括第六、第七、第八了、啊、然后这句话很重要，一切皆以识为体、啊、这句话我之前有引用过、啊、一切的进、啊、一切的对象乃至内涵都是以事为它的体性。接下来三个地，这个是哪三个地啊？就是有形有事，无形为事，无形无事。那这三个地呢，是静的相，静的相，静的相就是配合前五识，配合第六意识等等哦。特别是修禅定的状态，这是它的状态跟相貌。啊，然后它有下有上，就是有欲界的，有上恶界的，有粗的，有细的，它的差异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还有四个地，四个地就是境界，它也是境界，也是位，也是那个具有禅定，或者不具备有禅定，或者具备有心，或者不具备有心，这个区别，这个就是从非三摩悉多地一直到无心地，那四个六七八九啊，然后他们的差异，这种排列先后，前面的是容易知道啊，那个是倒数第一行，体二意知，意知难知，为前为后啊，这个是讲最前面的两个地啊，容易知道跟不容易知道，前五是那个地比较容易知道，第六就是异地比较不容易知道。然后呢，那个相有三个，相有三个是指三四五，三四五是相，这个相呢一样有粗跟细，有粗跟细，有形有事最粗，因为那个形比较粗，事比较细，因此就排列先后。点点点，这个都不难懂哈。还剩下一点点啊，四十四页我们还是留到下一次再看。好，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繁琐，不过也不难懂。好，这个大家回去就自己多多看啊。好，辛苦了，我们一起回向。